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7讲，读经出埃及记15章19节到31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是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尼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尼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朔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拿，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宁，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哥林多后书5章的16节到21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摩西之歌。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2月9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圣经，正好和我们最近刚开课的主日学圣经的大故事连在一起。出埃及记15章的主题是神的拯救之歌。神为什么要救他的子民呢？有人说，我们得救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有人说，我们得救是为了在基督里成长。还有人说，我们得救是为了永生。这些是不是我们得救的最大目的呢？最近几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以色列人得救就是一幅我们得救的图画。现在我们读的出埃及记15章也被称为摩西之歌，庆祝以色列人的得救，歌唱神的作为。摩西之歌不但是庆祝，更是解释此救恩，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意义。比如说，红海被称为深水或深渊，上个礼拜我们详细讨论过，这样用词有其目的。东风也不再叫东风，而被称为神鼻中的气，从而告诉我们了东风的来源，给我们解释出埃及的目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因为我们因着罪恶的本性，总是走向谬误。单单向我们叙说神的作为，哪怕是让我们看到刚刚发生的大神迹，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其目的。因此神自己给我们做解释。我们以前提到过，历史有许多人被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但只有一位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死。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神告诉了我们。若不是神向我们解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和基督的复活对人类的意义。出埃及记也是一样的。 不仅仅让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我们懂得为什么发生。这里告诉我们，出埃及记是发生在一群真实人身上的故事，这一族人的得救将影响整个世界。得救的故事从来就不是个人的故事，而是全部与全部人类有关的。这不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同样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上的救恩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5章，我们先来看1到12节。这12节告诉我们14章刚刚发生的事，法老和他的全军被淹没在红海底下。以色列人第一次承认神是一位征战的勇士，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的信仰告白。整卷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谁是耶和华。你们都记得当初法老的话吧？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耶和华是谁，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第一次承认耶和华是谁，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什么叫做神的子民，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事，开始有了一点关于耶和华的知识。耶和华是一位为他子民而战、拯救他子民的神。耶和华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他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15章的1到2节。第6节说，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今天我们或许因为要政治上正确，对用右手的说法感到不太舒服，但右手的确意味着力量，在希伯来文里面左手有软弱的意思，因此圣经提到左撇子的时候还特意提到是指着弱的意思。例如耶户的故事，我们只把它翻译成左手便利的人，但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
obstructed to use his right hand，
即右手有障碍的或受阻碍的人，也就是说这人很不幸只能用左手。而这里描述耶和华的右手高举，充满力量，无人能抵挡得住。请看第11节的宣告，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一告白极其重要，请注意，神把法老全军扔进海里，击败了法老。我们在前面几章里已经看到，神不仅击败法老，也击败了埃及诸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将来征服迦南地的时候，面对的不会再是法老，或许还会碰到更狡猾的王，更强大的敌人。他们侍奉的这位神既然把埃及的诸神们都已经击败，那么以色列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都能够完全信靠他。因为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我们从第4节，法老和他的军兵都被深水淹没，如同石头沉入深处，当中看到摩西所使用的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军队不仅仅是被投入红海，而且是被深水淹没。这深水或深渊正是创世之初淹没一切的深水，没有干地，没有可居住之处。当神的审判临到，淹没世界的挪亚洪水当然也是这深水。这里摩西有意地提醒我们那古老的故事，好叫以色列人，好叫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正如创世时神叫深水分开，露出干地创造万物，出埃及记神把洪水红海分开，露出干地给以色列人新的创造。前几讲我们讨论过，深水代表的就是混乱毁灭，深水也在神的掌控之下。法老把混乱毁灭加到以色列人头上，结果被神扔进混乱毁灭的深水底下。 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让以色列人懂得他们的得救乃是神的新的创造。神在这里所做的正是他在创世之初所做的。当初他把人安置在乐园里，反射他的荣耀，现在他从头开始让以色列人脱离混乱毁灭，走上新生，走向新乐园。当初神的计划被罪所破坏，多年前神通过亚伯拉罕招一群人从世界出来，做他自己的名。法老对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又一次威胁神的计划，在破坏神的计划。因此法老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威胁以色列人，也威胁整个世界。神在他的创造里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假如以色列人无法生存，神的计划就永远无法实现。所以神让以色列人走上干地，一个新的世界即将开始。我们会看到这新的世界不仅是为以色列人，也是为了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来看13到18节，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往回看神的作为，现在开始往前看。以色列人还没有遭遇13到18节这些敌人，这些事要等到出埃及记的后面和约书亚的时候才会发生。但他们已经开始歌唱未来神将为他们要做的大事。这里是邀请以色列人以新的眼光来看他们前面的路，来认识他们的呼召。法老已经是过去，得救不仅仅是让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得救绝不是只限于他们自己，他们还有更大的任务。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将来的产业。你若要想理解出埃及记的其余部分，理解西奈山之约，理解旧约，你就必须理解这一点。以色列人得救或自由是为了要实现神最初为人类设定的计划。神拯救他们使他们昌盛，神把他们与世人分开，就好像揭开一个全新的创造，就好像亚当重新开始。现在你要照着我对你的呼召而活，建给世界带来一套全新的法则。这首歌告诉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说，得救意味着什么？得救之后是有目的的，得救之后他们当如何生活？这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得救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也不仅仅是遥想将来天上之事，我们得救是有目的有目标的。首先他们得救是为了迁移。13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请注意，他们是在歌唱未来。他们之所以能够用这样定义明确的语言来歌唱，是因为他们回头看到神刚刚为他们所做的大事。既然神能够击败法老，征服埃及诸神，那么他照样也能击败任何敌人，征服任何神们。我们的未来已经是真实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那些敌人都已经吓得胆战心惊，颤抖不已，因为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16节说，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听上去不是很像过红海吗？他们走过的时候，水立在两旁，像石头墙一般不动。根据过去已经发生的，他们能够判断将来要发生的。有意思的是，事实上后来所发生的并非如此简单，对吗？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知道，以色列人遭遇到不少的挫折与失败，但这段经文里他们是以信心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将来。将来一切都过去之后，他们再回过头来看时，就可以说没有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是的，的确有挫折失败，但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神一再一再地显明，迦南人也好，耶利哥也好，非利士也罢，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得住他那大能的膀臂。击败一切仇敌之后，以色列将会怎样呢？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一旦穿过仇敌，就像走过红海，他们将被栽种，如同栽种在乐园里一样。那地是耶和华的地，是神的圣所，是他在地上的居所，这当然是指应许之地，然而也是多年前神将亚当安置在乐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也就是说，神把创世之初亚当失败了的任务交给新造的以色列，重新开始。一旦栽上，一旦神与他们同住，请听神的宣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王权的这一宣告，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而言，也是对全人类而言，因为他击败征服了万王与诸神。从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上看，过红海或许算不上是有多大多重要的事件，然而以色列人却能够从第一到十二节，从这个事件当中看到它的无比重要性。这是改变整个被造世界的伟大事件，以万口必称神为王结束。犹如启示录十一章的宣告一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十一章的十五节，你知道下一句怎么说的？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假如你以为我在这里是任意解经，读出出埃及记里面本来没有的东西，那么请看约翰的这句话是从哪里引来的呢？他引用的就是摩西的话。所以说这首歌给以色列人是要他们为此事实而活。尽管这些事还未发生，他们尚未眼见，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你们自己的故事。神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铁轭之下，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为的是要让他们成为一群属他的子民。同样，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赎出来，为的是要为他自己预备新娘，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起一群属他的人。神救以色列人，为了让他们在地上他的圣所里居住，目的是要吸引万族来顺服于神的王权之下，万膝都要在他面前跪下。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神拆了他自己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得救，好叫你和整个被造世界一起敬拜这位全能的真神，万王之王，好叫你能够居住于神所造的秩序里面，和万族万民众口同声称耶稣基督是王，是天上地下的唯一真神。你终于能够活出当初亚当本应当活出的神的形象，热爱神，侍奉神，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荣耀他的名。神差遣我们在世上，正如他差遣以色列人那样，他们从自己的过去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未来，我们也能够确切地知道我们的未来，正如启示录知道十字架的真实，从而如此定义明确地知道末日与将来，不是可能会发生，而是确定要发生，剩下的不过只是时间问题。神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但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胜利。耶稣难道没有明确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这不也正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时的经历吗？他们没有在那里坐等，神当然在为他们征战，但他们自己也同样在那里征战。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将来会如何，但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待，而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向阴间的权势挑战，宣告他的胜利，宣告他已经胜过了罪、死亡和魔鬼，好叫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语言的人今天就信 耶稣基督。等到末日那一天，神的国里，神的子民无人能数得过来，一起齐声向神，向羔羊歌唱。这就是你得救的目的，让我们等候盼望那日快快到来，确信那日子一定到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仆人来解读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蒙救赎的历史。从摩西的颂赞之歌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你救赎以色列人，就是你救赎万国万邦的一个预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救我们，你也在耶稣基督里要拯救整个宇宙，你要把我们带入到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救赎的计划，救赎的目的，好叫我们不再活在我们的个人的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对救恩的理解上。主啊，求你赐恩给你的百姓，让我们听了你的道，心里充满感恩，也充满喜乐。主啊，愿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尤其在这样一个荒凉被盗的时代，主啊，求你给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心里就充满安慰。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